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在保障好人、制裁坏人的程序中，
让我们敲开侦查不公开的沉重大门，
发现真相，实现正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侦查不公开》，我是调查组执行副总编辑吴明仪，
我是静好听的制作人程远倩。哎，明仪，我们上一集谈到那个非常离谱的陈三龙换球案，可是里面呢有一位关键人物叫柯金柱，而且呢我知道其实你认识他，对不对？
没错，那是我刚出来跑新闻的时候，还懵懂未知，社会这么复杂的状况下跟他认识的。他那时候我们都戏称他叫做柯爸爸啦。
嗯，为什么？
因为他年纪稍微长了一点。
哦，
他算是年纪很大的时候才考上司法官的，大概49岁以后。
那蛮厉害的啊。
对，他前面他先当过邮务员。
哦，
就是当邮差啦。
嗯嗯。
可能是因为当时家里环境有一点负债。
嗯，
所以呢他就透过苦读就考上了司法官。
嗯，
所以他的身份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愿意上进，那很老实，所以我们都常私底下跟他互动都非常好，而且他为人也很亲切啊，你看完全没有伤害，一个年纪这么大对人讲话都很客气，我们跟他互动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很愿意跟我们后辈的记者提点的人。
哇，那听起来算是做人成功，然后本身也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案例哦。
对，
那可是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又是怎么发现他有一些怪怪的地方吗？
当然有些小故事，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
嗯，
后来因为那个陈三龙的案子，我们才完全的恍然大悟，把很多以前我碰到的事情全部连接在一起。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他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版的雷诺传，检察界的雷诺。
那很厉害啊。
对，他藏得非常深，藏得非常好，我们平常在看他的时候啊都觉得他很有正义感，而且连当时的检察长都非常的信任他，所以把很多很多重要的案子都交给他去办，所以他才会有机会可以上下其手。
哇，那这个人真的不简单。
真的，尤其他在办很多知名的案子，比如说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台北市非常知名的寺庙的掏空案，当时我写独家，那跟我讲消息的消息来源其实就是柯金柱，
他告诉你的。
对，这个案子在爆发的时候，我每次到他的办公室去都发现他真的很会整理资料，他应该是个非常会读书会归纳的人。
嗯，
那个卷宗非常的厚很高，可以堆到一个人大概腰部的高度，他可以把它理解归纳出很多重点写在他的笔记本上面。
哇
啊！当时他对我这个后劲算是非常的提拔我啦，很关心我啊。当时会觉得说就甘心没啦。
嗯，
他就把所有他写的笔记本拿给我看，发现哇，台北市有一家知名的寺庙，他的资产啊被掏空啊，他们是怎么样把钱怎么挪怎么移的，那资金怎么调度，我觉得发现他已经把整个案子几乎轮廓都办出来了。那当然当时要发动之前我们先写了这个独家，写完之后呢他就发动侦办，铺天盖地就把当时的负责人约谈到案，约谈到案之后呢，问完之后让他回去了。当然我对于这个案子当时的先天上先建立的一些概念全部都是柯金柱跟我讲的，就是检察官跟我讲的。嗯，讲完的话我当然就觉得说诶，这个样子这么明确应该办得起来吧。
嗯，
所以我每隔一阵子我就会去
问他
问他，那他对我都是非常的善意啊，他常常都会跟我讲解，甚至呢拿他整理的笔记给我看，感觉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检察官，想要踢爆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的这一面，希望透过媒体的来帮他嘛。那因为我跟他互动也都还不错，后来再去问他的时候啊，哎，怎么突然间他的反应180度的转变。
哦，
我就去问他说这个案子现在进度怎么样。
嗯，
他突然间翻脸暴跳如雷，
你干嘛一直在问啊？
可是不是就是
很烦
欸。
对，我就想突然间我当机你知道吗，因为年纪还小，心脏比较没有力，我后来就觉得说啊，怎么办，是不是触怒到他了，还是我有哪一个 makeup 没有注意到，是不是问的太过头了还怎么样，但就搞不清楚了，最后这个案子不起诉处分。哦，哎，当然拖很久了，他办了很久，那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办这么久，因为如果以初期看到的卷证资料，那我看到我觉得那个证据力应该不会办那么久，应该也足够可以起诉了，因为这个案子非常的诡异，一开始他非常的主动来的跟我讲这些案子的内容，一副就是非要踢爆这个不公不义的案件，结果怎么突然间我过了一阵子去问他的时候，态度就180度的转变，变成在斥责我为什么来问我，我觉得这中间一定有隐情，那时候我年纪小还没有能力可以突破，所以就把这件事一起放在心里。
那后来有机会再去翻这个案吗？
这个案子哈，我觉得哈，俗语一句话啦，拍到我们行行啦，啊，贼心该败啦。后来他退下去当律师了，他就帮陈三龙当辩护律师。陈三龙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协助，才能够很成功的换囚，让一个游民顶替陈三龙进去监所里面关。因为陈三龙案子，因为检察官去搜索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柯金柱在很多案子里面都有角色扮演。台北地检署经手的非常多的案子，都是因为他收人家的黑钱，所以本来应该起诉的案子，他不起诉。
那还有什么他动手脚的案例吗？
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黑道大哥黄如意的案子。黄如意当年他在内湖开百家乐赌场，做得非常有声有色啦，但是呢，后来被检警给抄了搜索查办，所以呢，他都惹上了这一个官司的麻烦。其中他涉嫌了组织犯罪，但他不知道自己也有毒品案子。
怎么会不知道？
他搞不清楚，有些人涉案，他可能自己知道自己有案子啦，但他分不清案子的分别，案由是什么。那他就觉得应该用走后门的方式请人去疏通检察官，就可以让自己的官司解决。那他也照做了，真的送钱，柯金柱收了钱以后，也确实让黄如意有关组织犯罪的那个案子啊不起诉了。但是因为他搞不清楚，他还有一个毒品案，结果呢，检察官发了有关毒品案的观察乐戒，他以为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都钱都送了，怎么你还要把我抓进去关啊，所以他心中非常的恨，觉得被柯金柱摆了一道。但是呢，他又不想坐牢，所以呢，他就开始逃亡。
可是观察乐界跟坐牢不一样，这就是黄如意搞错生气点的地方吗？
没有错啊，因为一般人都把觉得观察乐界就是抓进去关啊，一样嘛，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被柯金柱耍了，所以呢，他就直接偷渡逃亡到中国大陆去，一直滞留，但他心中的那个恨一直都没有解除，直到了有一次爆发了高捷弊案，那个在当时的政坛非常的轰动，所以呢，他好像是找到机会了。
什么机会？还握有什么吗？
因为黄如意他不只经营百家乐赌场，他自己还会带团到济州岛去赌博，而且他带的团里面的成员都非常的大咖，是政商里面的非常有分量的人物。
例如有谁？
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陈泽南，还有高捷的董事长。
哇，那真的都是非常高阶的人。
没有错啊，所以当高捷弊案爆发的时候，在政坛里面投下震撼弹，结果就有一张关键的照片流出来。那张照片就是在济州岛那个牌桌上被拍的，里面就有陈泽南跟高捷董事长。不得了了，照片一出来，整个政坛就刮起了非常大的风暴。
那这张照片黄如意有承认是他流出来的吗？
当时他当然是否认的啦。
那他在海外可能遥控放了这张照片出来，那怎么回来啊？
因为他是否认的啊，所以他更不敢回来啊，持续滞留在中国大陆。 这个时候哈，检察官为了要办科金柱，就蛮麻烦的，因为黄如意觉得回来搞不好会被整肃嘛，
嗯，
所以检察官透过管道，拿到了黄如意的电话，试图打电话给黄如意，游说他回来投案，做污点证人。但是因为他对我们台湾的司法已经没有信心了，他想说，当时我都花了钱了，摆平官司了，结果最后还要被发监执行啊！其实那是观察乐界，他误解了，
嗯，
但是他还是不信任啊，所以检察官啊，就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一直要游说他。
有没有什么利益交换？
没有，
没有，
纯粹让他知道说，其实你的案子是没什么的，只是被当成吸毒的病人，
嗯，
你只要进去乐界个一个段时间之后，就会出来啦。他恍然大悟了，原来他也是被自己耽误了啦，
吓到了，吓到了。
对于台湾的法律啦，对于自己的案子不够了解，所以担心害怕才会去滞留海外的，所以他终于点头了，从大陆就回来台湾，也做了指控柯金柱的笔录，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终于让柯金柱被收押禁见。
陈三龙的换囚案其实是我们开始认识柯金柱这个人，那也发现他的索贿对象非常的广，而且这些对象人脉也都很广，他们也都是社经地位在中高阶，后来挖出来还有洪恩医院的院长啊、医师，甚至连中华医院的院长都是他的索贿对象。那明医能不能帮我们聊聊他的办案手法或索贿的手法都是一样的吗？
这个一样，手法都是一样，每一个案子都是因为他承办以后，他就透过人放话给对方知道说，你只要能够送钱过来，基本上你就没有事情，轻松过关。那对方当然就是一开始半信半疑，后来经过几次交涉之后也送了钱了，
嗯，
案子也确实就没事了。所以呢，柯金柱等于是在当时他用这种方式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经手的案子尤其是比较重大指标的案件，他都上下其手，收了很多黑钱，所以我才会戏称说他就是我们台湾司法界检察界的雷诺传的翻版，这个颠覆了所有我们对他的刻板印象。
柯金柱其实动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手脚在自己手上的案件，怎么都没有人可以检举或是发现他吗？
那因为柯金柱在早年当检察官的时候，地检署其实接到很多检举信，在每一任都有检举信，都讲他可能在哪个案子上有问题。
嗯，
那当时的检察长，每一个检察长都一样啦，都是不想让自己的案子或者是自己的检察官在他自己任内出纰漏，所以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原则上采信检察官的说辞。
可是如果次数很多还不处理吗？
所以这就是关键，当时当然形式上有处理，顶多只是把检察官找来跟他告诫一番，
嗯，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嘛，就是说他没有很严格的做出惩处。但是这些检举的信跟资料其实都留在地检署的档案室里面，
嗯，
所以陈办检察官去调出这些资料来看完之后，就发现黄如意案子应该有问题，
嗯，
所以呢，他在陈三龙的案子发动侦查的时候，在柯进柱的办公室跟家里搜索，扣到很多账册，那些账册有很多年轻女生的，结果都他在用。
是存折吗？
存折，当然就怀疑说他是利用这些女生的人头账户在洗钱，在收黑钱。
那这些女生哪里来的啊？
这些女生很多都是酒店，等于是柯金柱柯爸爸，我们表面上看他非常的老实，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务员，但是下班之后他居然就跑去酒店，那跟酒店的妹妹认识以后呢，他就包养他，甚至把他的存折拿来用，变成洗钱的账户。那当时检察官扣了这些存折之后，就发现说有一些存折的提款跟存款问题很大，
嗯，
有可能这些都是跟他收黑钱有关。因为比如说他在植物园附近有一些提款机，他就去存，比如说一口气就存80万，一个检察官怎么可能收入有这么高，
嗯，
那跟他的收入不相当嘛，所以很有可能是跟收黑钱有关。我记得检察官在办他的过程中等于是有点叠对叠，你要知道同样都是检察官要办检察官， 他对于你的办案手法了若指掌、啊、
嗯，
可能心里有数啦，虽然也不知道你到底方向抓得对抓不对，但是他一定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避祸。比如说当时陈办检察官查到他那个账册、哦、存折、嗯、存折有存进去一笔80万的现金，当时检察官调出来那个存折、哦、传票上面有笔迹嘛、
嗯、
那有写金额嘛，有签名嘛，那些笔迹他觉得有可能是柯金柱的，
嗯，
因为虽然存折是女生的存折，但实际在用的人是柯金柱，所以有一次检察官就不动声色传那个柯金柱来，
嗯，
柯金柱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你传我来一定有目的嘛。那检察官当然是铺梗，请他在一张纸上面照着他们预拟好的一些字你再誊一遍过来，那柯金柱就照样一样画葫芦就誊那些字，但他其实他已经知道检察官大概想要干嘛，所以他在写这些字的时候啊，刻意啊用他不同于以往他的笔迹刻意避开，所以乱写一通就对了。
嗯，
那检察官当然是退庭以后拿着这些他抄的笔迹啊，就来比对原来的那个传票，那笔迹比对的结果看起来不是他，对，他觉得说当初的大胆假设可能有问题。我当时其实不知道啦，我也不知道检察官是什么案子。检察官有一次是因为我进来之后他也是不经意，他也没有说是什么案子、
嗯、
他只是丢给我一张纸看说，哎，这两个笔迹你觉得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我一笔发现他已经刻意有在规避原来的运笔方式，但是他有一些习惯他避不开，你知道吗？比如说那个习惯有一些勾的地方他都一模一样。
你很厉害啊。
哎，不是，因为有一些敏感度发现说前提认定他知道他会避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去观察他运笔的特殊点。
嗯，
后来检察官就觉得说，哇，本来他都放弃了，经过我这样一讲，他拿去给调查局笔迹鉴定出来的结果就是同一人极相似，就是同一个人。所以因为这条线又再往下挖，所以当时他确实那些传票那些存折就是他在用。
嗯，
一个案子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突破。那你要怎么说，如果当时检察官没有问我，当时如果承办检察官被他糊弄过去了，后面大概搞不好就没有后续了。
可是呢，其实即便比如说签名啊笔迹都认定了，这样子的证据是不是还不够起诉他？
当时在办陈三龙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证据已经怀疑柯金柱有问题，所以就已经上线在监听了。
嗯，
在监听的过程中当然就已经慢慢已经收集到一些、哦、证据了、哦、当时当然趣闻就是他在监听的过程中一直在骂。
骂谁？
当然是骂一些承办的这些办案人员都用不堪入耳的方式、哦、当然这就是花絮啦。那最重要的是说，因为经过这些收证之后，再加上黄如意回来了，那检调终于可以办柯金柱了、
嗯、
所以呢再一次发动搜索柯金柱。那这一次把柯金柱找来之后，讯问完之后当场就将他声押成功。从那一天开始柯金柱就被押起来，一共押了一年多就在看守所里面。
我其实一直想要问的是他哪里来的胆子，
这也是我们一直很纳闷的，你知道吗？我跟他认识这么久，我对他的印象真的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老实很刻苦向上愿意花时间在办案上面很有正义感的检察官。说一段以前的我们了解他以前的故事啊，你就会觉得说这么不简单啊。以前因为他当邮务室嘛，
嗯，
在最早之前他因为家里可能因为负债的关系，所以呢为了躲债他曾经认识了一个女生，
嗯，
这个女生算是他的前女友啦，后来还同居。这女生为了要养他，为了栽培他，为了照顾他，7年8年来无偿的家里让他住，三餐由他来供给。他想要人生要翻转，所以他就决心想要考司法官。前女友等于是无怨无悔的帮助他，
真的是再生父母。
真的，如果没有他，没有这个前女友的帮助，我觉得柯金柱不可能翻身，不可能人生从黑白的转成彩色的。而且就在7、8年的奋斗过程中终于考上了司法官。你要知道吗，司法官是多么难考， 这比大学联考难考到几百倍，好不容易考上了司法官，人生好像登上顶峰啦。
是啊，
这个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啦。那对于他的女朋友当然会觉得说与有荣焉嘛，而且对于未来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寄托，就觉得他已经认定了这个根本就是他未来的老公嘛。
嗯，
两个人同居了七八年，经济由他在资助，他的这个未来的老公考上了司法官的，他想这个生活一定会很美好，对未来的憧憬很美好。没想到考上以后就有一天突然间哦，柯金柱就跟他讲，哎，我要出去旅游。当然啦，因为苦读这么久了终于考上了，
也没有什么不对，
对，出去散散心旅游这是很正常的。那他也不宜有他，就让他出去了。没想到这一出门之后从此音讯全无啊，就完全没有消息，你知道吗？
这么狠，
怎么也联络不到柯金柱，这凭空消失，人间蒸发，你知道吗？
所以在他那个七八年的相处过程，他也没有给人家承诺，然后
他有承诺，
他承诺，
他还跟他讲说以后你就好好的，反正我都赚钱回来给你花，让你过好日子，就当时就是这么直接的承诺他。所以他觉得怎么会，而且毫无交代耶，就是完全没有理由，就直接没有讯息。那当然这我们后来透过侧面的了解，他的前女友就整个精神崩溃，精神状态就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当然他会很不平。那柯金柱一开始先被分发到桃园当地检署的检察官嘛，前女友就是透过很多报章杂志就发现说，哎，他的前男友已经考上司法官，而且已经在做检察官了，
嗯，
但是透过机关怎么去联络他，联络不到。后来柯金柱调到台北地检署，前女友继续跟他联络，甚至有写信给检察长，都是石沉大海啊。如果不是陈三龙的案子，柯金柱的案子被翻出来，他的前女友啊的冤屈也不会被知道。大家看到的都是柯金柱光鲜亮丽的那一面，他人生如何逆转胜的那一面，他的人生如何攀上巅峰的那一面，完全不知道他原来还有黑暗这一面。
哇，那听起来他撇掉这七八年的同居情，不仅当了陈世美，其实他后来也成为一个非常多情的男子，是吧？
不能用多情形容啊，他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那可能是因为他考上以后诱因就多了，当了检察官之后就可能因为很多人会巴结他嘛，那招待他去酒店嘛，所以呢就常常上酒家。这也都是因为后来因为陈三龙案子检察官侦办之后才发现原来他有这么丰富的感情世界啊。他这些侦办过程中也才让我以前对他所有印象里面彻底的翻转。讲一个小故事啊，有一次哈，我在那个总统府前面在走路的时候，因为我去吃饭啊，回来的过程中刚好碰到柯爸爸，就柯金柱。我们因为以前很熟嘛，看到他当然就直接不经意的就直接喊柯爸爸啊，因为他旁边带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妹妹啊。
哦，
那我想说哇带妹妹，结果他的直觉反应说不要乱讲啊，是女儿啦。
哈，
他就顺口跟我这样讲。
那你看过多少个女儿？
哦，看过几次啊。很奇怪，他每次做坏事都会被我看到，
跟他很有缘。
但是当时不觉得是坏事，因为他想说他女儿哎，看那个年纪确实生得出来。那我就直接就跟他讲说哦，柯爸爸都没介绍，介绍什么啦，不要乱讲啊，就走了。我也是放在心里。
嗯，
那事后因为这个案子办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其实就是他的小三，是酒店小姐他包养的。基本上那一天他基本上应该带他去开房间。
嗯，
那有很多的迹证显示他用他的存折存进去很多钱，所以他等于也是把他的女朋友一方面当作发泄的对象，一方面变成是他洗钱的人头账户。
而且是不是也不止一个，
就多功能的，不止一个。对，因为那时候搜索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收到的至少两三本以上是女孩子的存折。
哇，那我觉得他在公司领域方面整个完美的结合也让他真的洗到不少钱哦。那可是我也想要知道，从陈三龙、黄如意然后几个案子确定之后，他后来的下场是什么？
哦，他下场很惨哈。我们先讲，
很惨
很惨很惨。 其实哈，他被收押之后一年多，我相信那个是整个是一个云端到直接哈重摔在地上的一个过程，完全的人生又是一个大逆转了哈。当然被押的过程中，他一直希望能够交保出来，
嗯，
啊，人生就是这么巧，陈审到他的法官居然是他同学，那他可能会觉得哎，有希望了，哎，也没错，同学承办到他的案子，当然带有一点情谊啦。那在几次的提讯过程中，有一次把他提出来，那法官同学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以后，就裁定给他交保。
这么好？
对，柯金柱当庭听到当然喜出望外啊，非常的开心，很激动啦。所以呢，整个就开始在办理交保的过程，他先移到那个法警拘留室去休息，就在筹保的过程中，可能太兴奋了，我觉得他心脏病发作，就心肌梗塞，就在法警室里面突然间暴毙。
嗯，
他的人生就画上句点。
好戏剧性啊。
对，他的人生其实是真的非常多的转折，非常的戏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冥冥中啊，哦，你看很多的巧合，而且办他的主任检察官其实就是他以前的直属长官，这就是命运啊。
嗯，
所以有时候人很难讲，在采访的经验里面啊，就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子啊，也是颠覆我对很多检察官原来的印象。
明颖，当时你的心情跟当记者的时候这种很瞬间的成长那个感觉是什么？
我非常复杂，我真的震撼到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非常正面的，我也很感谢他愿意提供很多讯息给我，所以我知道他原来是在利用我的时候，我当场我真的我觉得人生怎么会有这么戏剧化的变化。
嗯，
我被他当枪使啊，去恐吓别人啊，原来我是帮手。哎，我以前写的文章原来是变成他去恐吓另外一个人的工具，你知道吗？所以我的震撼非常大。所以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成长，对于你自己写过的新闻，当然当时非常的深具信心，因为我有看到那些卷证资料，
是
我确信我写的是真的，但是我当然没办法去揣测或者是知道提供消息给我的人他背后到底藏的是什么心。
嗯，那时候有跟长官啊或者是同辈的记者怎么聊这件事情吗？
其实哈，我的线比较特殊，尽量都要保护我自己的消息来源，所以我的记者生涯里面很少去跟人家分享我自己的采访经验。
连自己的长官都不行？
不行，因为连社长啊总编啊很多事情我从头到尾都不跟他们讲的，因为那个要藏很久。比如说李宗瑞的一些秘辛也好，
嗯，
陈山龙当时采访的一些秘辛也好，还有柯金柱，我从头到尾都不会去跟别人讲我当时的新闻怎么来的，因为如果一讲那不是消息来源就曝光。
可以不写就好呀。
很难，因为很容易特定。你要知道很多事情在我们这条线上面，就是能够跟你讲的人非常有限，我稍微透露一些情节，你可能就会推定的出来了。所以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以前我跑过的新闻基本上我都不太会去讲那些过程内容或怎么采访得到的。那今天之所以会来公开啦，大公开，因为第一当然他已经往生过世了，事过境迁也超过十几年了，所以有一些应该要避讳的一些敏感的地方现在比较不敏感，所以我可以讲再多一点，但是还是有一些秘密还是不能讲。
当然，
对，所以这就是这条线的很特殊性啦，
而且非常的孤独。
但是我可以用戏谑的方式，聊天的方式，让自己能够抒发了，就是还是有可以讲一些故事，但是意有所指，我会有擦边球的方式带出来。
我觉得之后应该要建议社长，你们那一组的人都要派心理医师比较好。其实在我听来，最后都还能够这样子以轻松的眼光回顾这些事，非常的不容易。心里其实要够强，然后但是同时也要够软。那今天的柯金柱呢，他的司法人生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片哗然呢。
是啊，就是连结束也这么的传奇哈。不过人死为大啦，他的这一生是非功过哈， 应该就交给大家去评论。
嗯，今天非常谢谢明仪，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侦查不公开》，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